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话语写在经箱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如果你的子孙谨慎自守，诚实地行在神的面前，你的王朝必世代相传。
他们有忠于神吗？
他们有顺服神吗？
一个黄金世代的尾声，
分裂、
破碎、
灭亡。
神放弃了对大卫王朝的应许吗？
走进历史，寻求圣言，小组查经系列《列王记》。
又是圣言圣宴的时间，我是姚谦，
我是江琴，
我是珊珊，
我是苏小燕。
大家好，我们上回已经说，在列王的历史查考里面呢，这个北国呢已经到最后一个何西亚王，当时那个强国这个亚述呢，就把最后的王呢把他收监，而且围攻这个首都有三年那么长。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在列王记下十七章，我们上回是念到第六节嘛，今天就把整章从第五节回到第五节到四十一节呢，再看看最后的王国的这个情况啊。那么这个背景当然我们上回已经跟大家交代了，这个亚述王呢攻建北国撒玛利亚，所以呢这个以色列灭亡呢是圣经历史上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啊，值得我们多思想。当然我们说今天如果一个国家被其他的国家来攻陷，没有这个国家呢，在现代社会也很难想象啊，我们也不愿意。但是我们说北国的王遭遇这种结果呢，是因着他们不顺从神的后果。所以忠于神的诫命律例呢，是我们念列王记很重要的教训。我们今天来看最后这个段落，十七章五到四十一节，第五跟第六节就是提到他们国王呢，就是贝鲁。请珊珊替我们念第五跟第六节，看看这个图画。
亚述王上来攻击以色列遍地，上到撒玛利亚，围困三年。何西亚第九年，亚述王攻取了撒玛利亚，将以色列人掳到亚述，把他们安置在哈腊与歌散的哈伯河边，并马代人的城邑。
再念第七节了。
这是因以色列人得罪那领他们出埃及地、脱离埃及王法老手的耶和华他们的神，去敬畏别神。
嗯，谢谢啊。往下再念呢都是一种补充，但是这三节的经文呢，五六七节呢，就让我们看见当时他们被掳到外邦那种的情况。那么被掳的经历呢，是经过三年的围攻，上回我们已经这样的来了解。那么首都呢，这个撒玛利亚陷落，以色列人呢就被掳去。我们没有被掳去的经验，怎么分享这些圣经的经文的意义呢？这个是我们新约的信徒回想旧约的人，特别以色列王国，他们最深刻的经历被掳。我们没有这些经验，但是我们怎么样体会这种的痛苦呢？
我们有移民的经验呢。
移民跟被掳不一样哦。啊，珊珊说来听听。
可能会有一点点类似吧。生活在一个不同文化，有可能在那个地方你还会遭受歧视，然后你会有各种各样的文化冲突。 有可能你很想回家，但是因为某些原因你又回不去，只能生活在这里。
虽然没有被掳的经验，但是我们现代人也有移民呢。那么不管你是移民还是公干呢，如果到外地去，一定经历一些文化的震荡，跟你的生活习惯呢完全不一样的，或者说你要适应，不单是语言啊，吃什么东西可能完全不一样，这个就是国破家亡的以色列他们的痛苦了。
被掳有一个特点，就是不是自愿的，而且没有选择，然后住在那里也没有选择，然后呢，什么钱都不可以带走吧，突然就被带走，不会把你送到一个好的地方，可能就是一些很贫穷的地方，想象就会有这样的想象。
可能要想想为什么我，如果我是以色列人，为什么我们会被掳呢？因为你的国家已经灭亡了。无论以前你在以色列有多么的风光，有多么的富有，无论困住的、自由的，现在都是一样的，你都要被掳到异国。也许有的百姓被掳到亚述国，他们很快就能够适应当地的文化，但有的人会不会懊悔呢？会不会想想到底为什么今天我们会落到这个下场？是不是神真的借着外敌惩罚我们呢？或许当中有的人会有那种懊悔的心的。
所以张琴刚刚说也是很重要，珊珊说哎，用移民来比对，那当然是一种体验，可能文化生活事物等等，但是张琴刚刚说哎，被掳一个很重要，跟移民不一样，当然也是移民了，但是那个移民是不甘心情愿的，不是自愿的，是被逼迫的，被抢夺的，这种的痛苦呢，可能我们没有真的被掳的人呢很难想象。那么往后呢，一个大的段落呢，刚刚念是第五跟第六节嘛，如果我们真的念呢，从第七节到二十三节这个段落呢，就提到他们被掳或者说神惩罚他们的原因，也可以说作为我们研究了解他们国王的因由啊。这里呢我们不念了，但是我请大家特别参考留意第十五跟十六节、十七跟二十二节，哪里记载呢？一些很重要神不喜悦他们的原因呢，可以不可以找出来啊？十五、十六节，
厌弃他的律例和他与他们列祖所立的约，并劝诫他们的话，随从虚无的神，自己成为虚妄，效法周围的外邦人，就是耶和华嘱咐他们不可效法的。十六节，离弃耶和华他们神的一切诫命，为自己铸了两个牛犊的像，立了亚瑟拉，敬拜天上的万象，侍奉巴利。
好，谢谢珊珊啊。我们说有一个公式化的语句，那么这里就很明确提到他们亡国的根本的原因，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厌弃神的律法。十五节、十六节说离弃耶和华他们神一切的诫命。哇，两条罪如果放在我们今天这个教会比对一下，是不是这么紧张，为自己铸了两个牛犊的像，这个就提到出埃及的时候呢，他们先祖的犯的罪了。亚舍拉、这个是外邦的女神，敬拜天上的万象等等，侍奉巴利，这个就是以色列历史里面在这里最后亡国的时候呢，作者呢就放在我们面前了。如果你念十七节跟二十二节，又来看看什么原因呢？
十七节是又使他们的儿女惊火，用占卜行法术卖了自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惹动他的怒气。以色列人犯耶罗波安所犯的一切罪，总不离开。
特别二十二节很短的表达，但是这里使他们的儿女惊火，哇，这个是什么意思？以色列人有这样的行径，这些行径不是他们经常有的哦。
是异教的文化。什么使儿子惊火呢？也许真的是把孩子献给偶像，献给假的神了。刚才说七到十七节清楚说明以色列为什么会被掳亡国的祸根，其实关键在于第七节，为什么他们会做出一系列违反诫命的事情呢？因为他们忘记了自己的身份，他们忘记了自己得罪了神，得罪的是当年领他们的列祖出埃及，然后赐给他们应许之地，然后与他们立约的神。所以他们一代一代都是背弃了与耶和华立的约，是一个毁约的人，而且还跟随了列国的异教文化，认同这个恶事情， 十九节让我们看到，今天可能我们集中谈北国有多坏，但其实南北国同样犯下严重的错误的。我们上一集说的十六章三节那里说，连犹大人也不遵从耶和华的律例，反而去随从以色列人所立的规条。所以刚才牧师你问今天我们的信徒有什么反省的地方呢？我们往往都是只愿意以自己为中心，去跟随自己喜欢的路来走了。
十七节呢，使他们的儿女惊火呢，就是他们跟从外邦拜偶像的最直至的一个状况，这个是耶和华最憎恶的。所以这个如果我们同时念众先知书，他们都是重复又重复提出这种的情况，就是说他们的信仰呢，刚刚小燕说，哎，出埃及的时候呢，先祖是这一回事，一直到他们亡国也一样，就是没有悔改。
而且他们拜偶像的情况其实挺厉害的，比如说第八节，随从耶和华在他们面前所赶出外邦人的风俗和以色列诸王所立的规条，然后第九节是以色列人暗中行不正的事，违背耶和华和他们的神，就是全国向下皇跟那个人民都是违背耶和华，然后拜偶像。如果看那个第九节、第十节，他们在所有的城邑建丘坛。第十节说，在各高岗上和各青去树下立柱像和木偶，所以就是说，全地都有拜偶像的地方，然后他们就在那里烧香，所以。不单是人民、帝皇、全国的地方都在行这些拜偶像的事情。
你念的时候呢，我真的想象回到新约圣经，保罗那个时候到了雅典，看到满城都是偶像，但是那个是外族人的地方，回到以色列人的地方，竟然是满地都是那些柱像、那些木偶啊、那些神庙啊，太离谱了，这个状况真的。
所以呢，我重新再看今天的经文，一方面是以色列人亡国了，但是还是神呢，透过这个作者呢，把他们的罪状，把他们整个历史里面，从出埃及到亡国这个时段里面呢，重复出现发生的他不喜悦的事情呢，再让我们看一遍。今天会不会说，哎呀，我们没有这个以色列人这么麻烦，这么顽梗，是不是这回事呢？他们这个犯罪，这个不顺从神，是不是很极端？我们不像他们那个样子，你跟我都不像他们，是不是这回事？还是我们都是一样的，有他们的这种的不顺从的习惯？
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一定有这种现象，只是我们敬拜的东西现在是一些无形的偶像，就不像那个时候是一些有形的像，然后有一些规定的仪式去拜。那我们现在就可能各种各样抵挡神的东西吧，金钱啊、名利啊、同性恋的潮流啊，这些都是一些无形的偶像，就是各种各样的违背神的观念，
值得我们深思的。刚刚珊珊说，哎，我们这个时代如果我们要查找自己，或者说我们的环境，我们不会回到那个古以色列那个王国的那个状况了。但是我们今天如果看今天这个世界，还是同一的神，他是圣洁公义的神，我们做的事情在道德方面各方面都违背他的旨意。我不晓得神今天怎么样看我们这个世界。你说，哎，主耶稣基督已经来了，我们是新约的信徒，那么我们应当怎么样生活呢？我们这段经文还没有完全看完了，七到二十三节我们稍微提出他们亡国灭亡的原因。但是整个国家不单是君王啊，连人民也在神的面前犯罪，他们要承担有的后果的。
不要执迷不悔，耶和华，你的神赐你悔改机会。不要执迷不悔，你们要悔改，不要回转，是你们的罪得以涂抹。耶和华你的神赐你悔改机会。
其实我们看到君王的交替都是通过这个篡位，也就是说权力斗争之下，所有的结果就是没有依靠神。
接近我们的心， 主再次赐下你恩典。
他们所走的路就是耶罗波安的路，就是拜金牛犊，把金牛犊当成耶和华神来敬拜，不是神要的这个敬拜的心意。但是他们从来都没有回转。其实神不是一开始就惩罚他们的，也是给他们机会。
不要执迷不悔，耶和华你的神赐你悔改机会。
你们会说耶罗波安犯的罪为什么不立即执法呢？
给他机会悔改。
对啊，
耶和华你的神赐你悔改机会。
巴沙也是一样，比这个耶罗波安走的路更坏，但是神也是给他有一个审判，也派这个先知去警告他，也不是当时立即的惩罚他，也是延后到他的儿子。为什么呢？就是给他悔改的机会。
再次赐下你恩典，再次赐下怜悯，求你塑造我们生命，为你而活，一生靠你喜悦。
殷勤的读，
用心的读，
收听圣言圣言，
一起查经吧。
好，我们继续回来面对以色列北国王国的结果。我们今天看的经文是列王记下17章5到41节。因为以前呢，我们都是在看清楚北国灭亡的原因。那么下面的经文呢，我们继续要看看了，就是从24节到31节。
亚述王从巴比伦、古他、亚瓦、哈马和西法、瓦因迁移人来，安置在撒玛利亚的城邑，代替以色列人，他们就得了撒玛利亚，住在其中。他们才住在那里的时候，不敬畏耶和华，所以耶和华叫狮子进入他们中间，咬死了些人。有人告诉亚述王说，你所迁移安置在撒玛利亚各城的那些民，不知道那地之神的规矩，所以那神叫狮子进入他们中间，咬死他们。亚述王就吩咐说，叫所掳来的祭司回去一个，使他住在那里，将那地之神的规矩指教那些民。于是有一个从撒玛利亚掳去的祭司回来，住在伯特利，指教他们怎样敬畏耶和华。然而各族之人在所住的城里各自为自己制造神像，安置在撒玛利亚人所造有丘坛的殿中。巴比伦人造舒哥比讷像，古他人造逆甲像，哈马人造亚士马像，亚瓦人造逆哈和塔尔他像，西法瓦因人用火焚烧儿女，献给西法瓦因的神亚德米勒和亚拿米勒。
好，谢谢啊。哇，这个珊珊念的时候呢，一方面哇，很多不同的人呢，什么巴比伦人啊、古他人啊、哈马人等等呢，哇，这个图画他们在做不同的偶像哦。就是说在这个被掳状况里面呢，以色列人跟这些外族呢都合在一起，他们都好像没有什么改变，而且好像在这些拜偶像的环境里面就更让他们的生活呢很艰难了。大家对这里的记载就是以色列人面临这个后果有什么体会？我特别呢，刚刚开始念的时候呢，有两遍提到耶和华神叫狮子进入他们中间，咬死了一些人哦，说了两遍了，第25节跟26节，为什么这样呢？
嗯，之前也说过，其实他们很多以色列人已经被掳到亚述。然后呢，为了填补真空，亚述帝国它是推行这个相互移居，就是以色列人到亚述居住，然后亚述人到以色列人，防止叛变的政策，所以才会有那么多刚才珊珊说的那些念的民族的名字我们连听都没听过。他们受到这个狮子的攻击，经文说狮子是神安排的来咬死他们，他们就认为啊，我们是不是不懂以色列人的规矩，所以呢亚述王就安排了一个祭司来教他们如何敬拜耶和华。他们也是那种多神论的心态吧，好像入乡随俗的那种心态，他们也是会学的。不过呢，就是同时把敬拜耶和华的元素呢混进他们自己的宗教，搞到呢是乱七八糟的。34节那里怎么说呢？他们直到如今仍照先前的风俗去行，不专心敬畏耶和华， 不全守自己的规矩典章，也不遵守耶和华吩咐雅各后裔的律法诫命。什么意思呢？真的是乱七八糟的，也不守自己的规矩，也不遵守耶和华的律例典章，那么结果可能只会带来更多更多不知名的一些假神呢，一些偶像啊，流传在这个民族当中了。
嗯，我们念这些经文的时候呢，都觉得有一点混乱。小燕就刚刚说，哎，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个亚述外族啊，这个强大的外邦呢，那个移民的政策呢，就是把以色列人掳到他们本土，也把亚述人民调配到这个撒玛利亚，所以呢就有这种的混集在一起的这种状况。他们本来敬拜的神也不懂，那么来到这个以色列地要敬拜耶和华，他们也不懂，所以呢就有这个两遍记载，耶和华神叫狮子在他们中间咬死了一些人。个人好像拜自己的神，也不晓得你的邻居他拜什么神，哇，这种状况呢就很糟糕，这个也是国破家亡的一种悲剧了。我们今天如果跟随这个世俗人的潮流啊，在神的眼中其实有没有两样？
以色列他们见到的就是雕刻的偶像，但是今天我们面对最大的那个挑战就是看不见的偶像，比如说金钱、风俗，或者是一些中产的文化，就是有积极的生活方式、价值观、追求的理想，然后可能觉得什么是好的生活，比如说买房子、买车，然后有多少钱，孩子到那里上学，就关心这些多于关心自己的信仰。如果我们追求这些代替神的话，其实跟以色列人也差不很远，但是这个就是一些无形的渗透，就是我们长大的过程当中，整个社会都是在一种氛围之下了，我们很容易就会受到影响。
非常同意张琴说的那种无形的渗透吧，可能就是那种违反圣经真理的价值观已经远大过于神的律例典章，这个真的是无形而且非常可怕，一开始的时候未必留意到意识到的偶像了。
所以这个混乱的画面呢，我们多念几遍呢都不晓得怎么样去来面对。但是这段经文到最后呢，我们刚刚只是念到31节，没有32到最后往下念下去，但是如果我们特别要留意最后那45节的经文呢，从36节那里就再一次提到曾经用他大能跟伸出来的棒臂来领他的子民出埃及的耶和华呢，我们要敬畏，要跪拜，要向他献祭。特别请珊珊念38到41节，这个也可以作为一个总结，但是也可以看见当时不但是以色列民，这些外邦亚述的人民，他们在神的面前到底如何。38到41节。
好，我耶和华与你们所立的约，你们不可忘记，也不可敬畏别神，但要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他必救你们脱离一切仇敌的手。他们却不听从，仍照先前的风俗去行，如此这些民又惧怕耶和华，又侍奉他们的偶像，他们子子孙孙也都照样行，效法他们的祖宗，直到今日。
嗯，这个图画特别念最后这四节的经文，有没有什么领受呢？对我们今天跟从神我们对北国的列王的查考已经到最后下围两次呢，再看南国他们灭亡前的遭遇。但是这里特别最后一节，如此这些民又惧怕耶和华，又侍奉他们的偶像，我觉得这样的记载呢，连子子孙孙都这样行。
我觉得他们最大的困难是他们的这个习俗，就是子子孙孙都这样行，就是从不知道什么时候传下来的，我们就生下来就是这样，大家也都是这样，我们的祖宗也都是这样。
对，
就是我查了一下，以色列国从耶罗波安开始到亡国有200年，就200年来大家都是这么敬拜金牛犊，都是这么生活，他们可能最后都已经不会去思考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
这个耶罗波安都死了100多年，但是列王记，你到今天到列王记下17章还是能够看到他的名字，可想而知他当年那个初心只是不想失去民心，他自创了一个山寨版 板的敬拜模式，结果到了何西亚的年代，他还是在运用这个敬拜模式了。
后来耶稣来的时候，不是也批评法利赛人，就是说你们用你们的人的遗传去废了神的律法吗？这个习俗的力量在我们的生命中是一种非常强大的一个让我们能无意识的去跟随的一个事情，但是万一它是一个违背神的东西，我们好像很难从这里面脱离出来。
珊珊说，从耶罗波安一世，那个是公元前931年到910年，到现在何西亚王了，是公元前732年，真的是超过200多年，好像没有改正，没有改变，还是他们子子孙孙呢也都照样行。所以听众朋友啊，我们今天念这些列王的历史，不晓得对我们继续努力传福音有什么启发的作用呢？是不是人心在最终在拜偶像犯罪的困境里都没有出路，没有改变的可能？
或者我们首先自己要好好信耶稣，然后就是活出一个基督教的那个价值观，然后就是从那些风俗当中分别出来，我们就可以传递一个正确的信仰给我们的下一代。
对，我觉得另外还有要意识到心理刚硬的那个危险性的，当你意识不到，你任由自己的心狂妄下去，像有几个君王你是那样狂妄下去的话呢，你渐渐发现自己的神的话语的圣经的经文呢，你会麻木的，你会没有反应的，就算警告在前呢，你还是会偏行己路的。所以当你意识到，哦，我最近跟神的关系好像疏远了，你有这个意识，有圣灵的提醒呢，你就要赶紧回到神那里了。
圣经约翰福音10章10节，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一个更丰盛的生命，就是一个时刻被修剪的生命。
最后呢，结束的时候呢，姚谦要特别再念这里17章38、39节作为一个结束，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对列王如此，对我们今天也一样。我耶和华与你们所立的约，你们不可忘记，也不可敬畏别神。39节，但要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他必救你们脱离一切仇敌的手。盼望这个两节的经文也是查考北国结束一个总结了。我是姚谦，
我是张琴，
我是珊珊，
我是苏小燕。
再会，
再见。再见。